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直接进入神的话。今天我要分享什么是信心，或说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信心，就是神希望在我们生命中看见的信心。很简单的信息，我知道许多人都接受过信心的教导，成长过程中我受过这些教导，但是我认为，我是说属灵的成长，我认为我们将信心当成一种公式，我们把过多复杂的细节套用在信心上，最后变得枯燥和机械化。信心就是与神同行。我们要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信心是什么？讨神喜悦的信心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以诺是一个人，他是第一个经历被提的人。可能有一天他正与神同行，因着信心，他相信神是良善的，神与我亲近，不是离得远远的。他对神说，人一定会死吗？神回答说，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亚当犯罪，亚当的罪把死亡带入人的世界。主啊，我真的不想死。神说，你不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可以帮我安排吗？这是朋友的特别待遇。你可以帮我安排吗？圣经说他问神，这里又提到信心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他说，神啊，这是哪里？好亮啊。神回答说，你在天堂了，你是唯一带着肉身进入天堂的人。好，圣经说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他得了神的喜悦，有谁想讨神喜悦的？人对讨神喜悦有很多奇怪的想法，你问一个普通人什么是讨神喜悦，猜猜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你要捐钱给慈善机构，尽力做好事，但圣经的方式，当我想讨太太欢心时，我不会想着我要什么，而是想着他要什么。 Amen。 我不会送他一台我喜欢的平板电脑。 Amen。 我送他的是符合他的爱之语，他喜欢的，他会珍惜的。到底是什么能够讨神喜悦？信心。下节经文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？听好，神不只告诉你信心可以讨他喜悦，是什么样的信心？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第一点，信有神；第二点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当你到神面前时，会讨他喜悦的信心是相信有神。神是，我们都知道神的存在。有神这里的意思，其实就像耶稣说，我是，是空白支票，神是空白支票。不管是什么，你必须相信神会成为你的一切。如果你病了，神是你的医治者。 Amen。 如果你有缺乏，你破产了，神是你的供应。大家 Amen 吗？你必须相信神是良善的神，他会成为一切你需要他成为的。 Amen。 在你生命中，赞美主。第二，神要你相信他是赏赐的神，他是赏赐的神。因着某些原因，有些宗教化的基督徒，我称他们是宗教化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有种想法，你不能为了赏赐而努力。如果赏赐是你的动机，你就错了，你不能有这种想法。但我的圣经告诉我，讨神喜悦的信心就是相信神是赏赐的神。神不会小看任何你所行的善。可是屏幕是，这和恩典怎么相合呢？因为恩典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。你说的没错，两者不一样。使徒保罗提到他身为传道人成功的秘诀，他是最成功的传道人。他这样说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继续看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换句话说，神有可能赐你恩典，结果却是突然。意思是对你来说有恩典，神怎么做的呢？举例来说，神赐你恩典，你很爱小孩，你很爱服侍小孩，想做跟孩子有关的工作，神赐你恩典，甚至是渴望。圣经在腓立比书说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就连立志都是神赐的。因此你会有渴望，神不会告诉你要服侍小孩，但你却没有这样的渴望，甚至还讨厌小孩。 拜托，我们可不要你加入，小孩也不想要你。换句话说，神会在里面动工，让你能行出来。圣经说，恩典是随着你对某事的渴望而产生的。你听到林牧师分享在菲律宾的短宣，你渴望想去，你渴望去宣教，但你开始计算需要付出的代价。我实在是不能去，不是财务方面负担不起，而是我的时间很有限，我需要赚钱，我需要让老板满意，我还有其他事要做，我没有时间参加。恩典来了，恩典赐你渴望，但你却让一切变为突然。我告诉各位，神没有缺乏，神会找别人。OK？你们知道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吗？使徒行传一章，圣经说他上吊自杀后，门徒聚在一起祷告，求神拣选另一个人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他什么职分？使徒的职分，愿别人得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想要的，神其实不会缺乏，别人会取代。他们会得到你的祝福，他们也会得到你的赏赐，明白吗？这是我们的殊荣。当神在我们心里动工，这是我们的殊荣。 Amen， 这是美好的恩典。因此有可能恩典带给我们渴望，但我们没有行动，所以是突然的。好，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包括雅各、使徒彼得等等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他很快就说，我是格外劳苦，但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就像你在一个基督徒机构，年底到了，评估的时候到了，你们是如何评估员工的标准为何？如何？如果你说全靠恩典，每个人都得到最多的奖金，因为恩典会给最好的，对吗？其实，在看表现时，还是凭着恩典。耶稣看到七间教会的表现时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果子，你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使用神赐你的恩典，会得到极大的成果，或是成功的结果，或是结果子。意思是你使用恩典，因此没人可以对基督徒老板说：“哎，你知道神是恩典的神，无法赚取的恩宠，但你却按照我的业绩论断我。”不是的，朋友。事实上，你的成果反映出你是否使用了恩典。说得好，屏幕师讲得真好 ，Amen。我的恩典是讲道 ，Amen。我的恩典也是对我自己的信息说 ，Amen。但重点是，如果我不想使用这个恩赐，神会兴起其他人，其他人会享受这些本来要给我的祝福还赏赐 ，Amen。神希望我们不要让恩典成为突然。Amen。 看看耶稣，当耶稣第一次，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时，路加福音五章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耶稣有选择的，有两只船弯在湖边。他在讲道，众人聚集并拥挤他。在他身后是加利利海，他往后看有两只船。想象一下，有人要蒙福了。当主来到你的船上，他来找你，并赐你恩典去做某事，这真的是一种殊荣。如果他选择你的船，代表他要恩待你。Amen， 而不是拜托，我必须做这些吗？这就像一个人爱上，应该爱上他的新娘，新婚之夜他会看着他说，我必须做这些吗？这不是种工作，而是庆祝。你们不明白那就算了，我应该屏幕师继续讲道吧。好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，那里不只有一只船，有两只船，有一只船是西门的。耶稣就上去，不管是谁，这人蒙福了。这人是谁？彼得。船是西门的，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注意耶稣说什么，下网，多个网，打鱼。西门说，或许他认为自己是个渔夫，耶稣只是个木匠，对吗？他大概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但他却这么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这里， 他只说一个网。耶稣说下多个网。神要你拥有的意向总是大于你自己拥有的意向。你为一个工作祷告，神要你为一个职位祷告。神要供应的在同一个湖里，他们整夜劳力没有收获。 Amen。 到了现在跟其他船比起来却变成一个磁铁，他的船吸引鱼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船给耶稣用，他把船给耶稣用来讲道。这是失去时间，你可以这么说。 Amen。 当耶稣在对众人讲道，众人拥挤他时把船给他用，那是失去时间，失去收入之类的。但是当你献给耶稣时，他是赏赐的那位。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真的给他，因为你有的都是从他来的。大卫这样说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。朋友请记得，恩典是无法赚取不配得的恩宠。 Amen。 然而在你使用神赐你的恩典时，神因你使用他一开始赐给你的恩典而赏赐你。何等良善的神，太棒的神了，真是美好，不是吗？大家注意，神供应你丰盛有余，超过所需，是因为他要你蒙福。好，网险些裂开，下一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神渴望祝福你，好让你可以祝福他人，祝福满意给其他人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想对牧师、领袖、传道人说句话。神的良善在新约下，神的良善才能领人悔改。耶稣从未告诉彼得他有罪，耶稣从未上船告诉彼得他有什么罪，耶稣单单祝福彼得。我们为什么不单单为人祝福祷告，告诉他们，因为你是我同事，我要为你生命祝福。但请记得，当好事发生时，你要知道这超越你的能力，那是我的神在祝福你。然后看见神的良善带领他们。但那些宗教化的基督徒告诉我们，不，神不会祝福他们，因为他们未信主。并非如此，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为他们祷告，不要论断他们，而是为他们祷告。当他们看见神的良善时，就像彼得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根本没有提到罪。第九节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太棒了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我真的很喜欢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 Amen。 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什么？不要怕神会论断你，因为你有罪。这是好消息，这是好消息。有些宗教化的基督徒会说，屏幕师根本是在给人犯做执照，我们怎么可能读着圣经一节一节的读，看着圣经里神的良善，我们怎可能相信真理却又活在谎言当中？相信真理会产生合乎真理的生活模式。我们活在罪里是因为我们相信谎言。 Amen。答案永远是有正确的信念，大家 Amen 吗？好，各位，神不管如何全是因着恩典， Amen。 但基督徒老板评估一个人是否有使用他得到的恩典，端看那人的表现，意思是你有使用神赐你的恩典，明白吗？大家了解吗？相信恩典的人对赏赐很困扰，他们认为不该有赏赐的。不是的，神是位良善的神，他会用各种借口来祝福你。 Amen。你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说什么吗？很惊人，你会感到意外。他在马太福音十章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耶稣说的，耶稣说，假如你接待先知，假设你祝福先知，他渴了，你给他水喝，你祝福先知，你会得到什么？你不会得到你自己的赏赐，你会得到他的赏赐。神要赏赐那位先知的祝福，你会得到。Amen。 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继续看，无论何人给这小子，这里指的是到他面前的小孩们，一杯凉水 这么基本的，这么微小的，这么普通的一杯一杯凉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每个良善的行动都有赏赐。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们无法理解，因为我们并不会赏赐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。就算我们是好老板，也不会如此。但神是寻找各种理由赏赐的神，就算是一杯凉水，也会把祝福堆积在你头上。他说，这是你的赏赐，但事实上，是他赐你恩典。接着他退后一步，看你使用这恩典，然后因你使用起初他赐你的恩典赏赐你。哈利路亚，你会写歌，相信我，这恩典来自于神。Amen。 神是一位不断赏赐的神，他喜爱赏赐，而且持续赏赐。但有时候有些人很困惑，屏幕师，我仍然认为赏赐跟你的行为还是有关。没错，是你的行为，否则就不是赏赐了。但是你之所以去做，不是出于你自己，不是你，是神仙动工，他赐你恩典，然后你才因恩典而去行，接着他就赏赐你。然而你认为是我先开始的，不是，神仙赐你恩典。就像大卫说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我们献上给你的都是，他说，我们把从你那得来的献给你。在他为神建圣殿时，很惊人，很美好。圣经上有个妇人叫路德，也是其中一卷书。其实圣经里有两位妇人，就是以斯帖和路德。在路德的故事里，你会知道她是摩押人，现在的约旦，在以色列东边，现在的约旦，在约旦河的另一边，就是摩押地。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被归为外邦人，就是 go in。 当时的情况是在伯利恒，就是许多年后耶稣出生的地方，当地发生饥荒。与其忍耐，有个人叫以利米勒，他太太叫拿俄米，带着两个儿子住在约旦河附近，就是摩押之地。他们娶了两个女孩，其中一个是路德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先生死了，儿子死了，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只留下拿俄米和媳妇。一个媳妇俄尔巴就离开回自己家去了，但另一位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去哪我也去那里。我有一系列教导关于路德的爱的故事，是你能找到最好的教导之一。 Amen。 已经改变了许多生命。在教导中讲到许多细节，波阿斯如何代表耶稣，路德如何代表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。这位外邦女孩路德回来，她回到伯利恒，因为神造访伯利恒，使他们得丰收，不再有饥荒。而他媳妇路德帮助婆婆做一件最卑微的事。当大麦丰收时，收割的人收割完田地后，不管在地上剩了什么，或是他们掉下什么，那就是十岁，路德会捡起来，就变成他的了。这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神说不要捡起来，不要像新加坡人，神没有这么说，好吗？不要什么都捡起来，剩下的要留给贫穷人。神如此说，因此他所做的是最卑微的事，十岁。后来那个下午，这位又帅又年轻的陌生人，其实没那么年轻，他叫波阿斯，整块的地产都是他的，他是非常有钱的人。他看见来自约旦河另一边的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，摩押女子，不是犹太人，他这么对他说，请看，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。其实他已经爱上他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。其实这章一开始，当他对婆婆说他要去田间，猜猜他说什么？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？他正是这样说，我蒙谁的恩？现在他蒙恩了，就说，怎么蒙你的恩？这就是女生抓住我们的方法。 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这是我要大家看的部分，下一节经文看看波阿斯如何回答。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因着为了保护而投靠耶和华所得的奖赏。当你投靠神求保护时，神说我要赏赐你，因着投靠他的保护而得赏赐。美好的神，各位，这是你的神，这是你的神，就连你投靠他寻求保护都会得赏赐。因此圣经这么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能讨神喜悦的信心是相信神是赏赐的神。神是赏赐的神，赏赐一词的意思是，其实是工价，付工价， Amen， 付工资。这是很有趣的，想想看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。再把经文给大家看，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。到神面前来，希腊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亲近神，亲近神，亲近神。上周的周间聚会，我最后停在这里，我说在旧约里百姓不敢亲近神，只有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，以色列的大祭司会亲近神，但那是在小心的预备下，带着圣洁的恐惧和不安，确保他做对每件事，然后他带着牛的血进入至圣所，接着把血洒在施恩座，他尽力尽快的做完就离开。因此我要说的不在圣经，犹太拉比说他们会在祭司脚踝上绑一条绳子，绳子会延伸到外面，万一他死在里面，其他人不能进入至圣所，对吗？要把他拉出来，因此绳子上还有铃铛，只要里面有铃声就知道他还活着，一旦他们听见啪的一声，铃铛也不响了，没有声音了。好，把何西阿拉出来吧，何西阿。他们开始把大祭司拉出来。OK， 在当时，因为没有耶稣的祭 ，Amen， 百姓害怕到神面前。事实上，他们越靠近神，就越害怕自己会死。但今天圣经说，罪不再是问题。拥有所有你所需要的答案的神。拥有所有你全家所需要的答案的神，拥有所有你所需要的供应的神，拥有所有使你身体健康能力的神，他是能释放你离开忧郁症的神。就算你的毒瘾要如何靠近他，特别是你生命里有罪，这就是答案。神自己面对了这个问题，神不想要与人分开，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，单单为了挪去这道隔绝神与人的墙。因此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神做的第一件事，圣经说从上到下，意思是有位看不见的撕开使人与神隔绝的幕，告诉我们神来到人的世界，罪已经不再是问题。因此罪人妓女税吏能待在耶稣的同在里，却没有死去。这就是新约，这就是恩典，这是恩典。但许多基督徒，许多宗教化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旧思维，我害怕到神面前，他们不会说，但他们的行为是如此，他们不常向神祷告。我讲的不是祷告的长度，其实你可以跟神对话一整天。当你要出门上班时，可以对神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今天你的恩宠环绕我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当我去上班时你对我微笑，感谢你。甚至当你感到孤单时，没人能陪伴你，你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孤单，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宠环绕我。 Amen， 神，你在我生命里工作。也许你觉得你身体不大舒服，就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非常爱我，就连现在你都在恢复修复，你在建造我的身体，我爱你，天父，我知道你在帮助我。这样的恩宠，这样的恩宠思维，这样亲近神的思维， 其实你就是不断在亲近神。利未记一章讲到，如果有人要献祭给神，献祭这个词就是 korban， 是希伯来文 korban 的字根是 klab， 意思就是亲近。献祭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亲近，明白吗？因此你不需要献祭，因为神非常靠近你，但神要你亲近他，他已经在你身边，他要你亲近他。为什么现在不用害怕了？因为是相反的。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章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赦免就是饶恕的意思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你可知道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吗？有些人仍在为罪献祭给神。认罪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，但这不是为罪献祭。你不是献上自己的生命说，我要全职来弥补我的罪。神不要你如此，这不是全职的原因。你全职是因为神呼召你。 Amen。 有些人仍在献赎罪祭，神说停止，最后的赎罪祭是我的儿子，现在你所做的一切是回应你对我的爱，是我对你的爱。这里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所以弟兄们得以坦然，所以是指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新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刚宰杀的，就好像耶稣才刚死去。对神来说，耶稣才刚死去，因为对神来说没有2000年之久，在神没有时间，神创造时间，他活在时间之外。所以你要活得好像耶稣才刚死去，活在这新鲜的事实中。阿们。下一个词，活的路。什么是活的路？来自杂物，也就是生命 Zoe。 活的意思是，当你越来到神面前，你的身体越有回应，你活得越久，你越活跃，你变得越强壮，你会越年轻。但在旧约里，你越靠近神，你死的几率就越高。但现在你离神越远，你越少跟他说话，你的身体就衰败，死亡就在外面。但你越到神面前，是又新又活的路，你越靠近就活得越久，你越靠近就变得更健康。事实上你应该整天与神对话。我们有时自己会认为，屏幕师到底要怎么解释信心有多重要。我们要学习信心的方法，你知道信心的小细节。其实信心，我刚刚才说过一整章关于信心。举例来说，亚伯拉罕，圣经说他们都知道会有赏赐，就在没有信心不能讨神喜悦同一章里怎么说的。好，往下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一起看19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亚伯拉罕当神叫他献上他的儿子，当然他没真的做，神告诉他，神拦阻他，那是个试验。但是他相信，就算他杀了自己的儿子，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件事本身，创世纪22章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他真的相信神是良善的神。我不懂为什么神要我做这个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神，就算我把刀插进去，神会使我儿子从死里复活。他对仆人说，我们会回来，不只是我，你必须对神有很惊人的认识。信心就是认为神是好的神。信心就是认为神是好的神。阿们。这一群有信心的人，这些信心英雄，他们都定睛在赏赐上，他们有赏赐的思维。大卫不是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怎样待他呢？他们怎么说？他的富家一辈子都不用纳税，他可以娶王的女儿，当然也要看他漂不漂亮。好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一段。再来。好，就是这里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这是第一点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家请看我这， 大卫因着奖赏的激励去杀歌利亚。而大卫听到，我想知道奖赏是什么。 Amen。 但大卫仍然尊荣神，没错，他有尊荣神的心，但他同时也被奖赏激励。回到信心的名人堂，摩西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下一节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被奖赏激励，他有仰望耶稣吗？屏幕师，我们必须仰望耶稣。下一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忍耐一词很特别，意思是仍然一样，所以他120岁时双眼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因为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我告诉各位，就连十一奉献，有人说你必须十一奉献，没有所谓的必须，但是当你相信神是赏赐的神，你会想要十一奉献。所以在我们教会，这不是命令，而是启示。亚伯拉罕看见麦基洗德，很可能他只是个人，但是他绝对是旧约里耶稣基督的象征，因为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的。所以你说这是预表的形象，我可以接受，你说他是真的人，我也可以接受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祭司职分也是耶稣的祭司职分，是耶稣祭司职分的模式。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，就是圣餐，迎接亚伯兰。 Amen。 亚伯兰用十分之一回应。接着发生什么事？下一章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就在他奉献十分之一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保护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哇哦！还有，看看希伯来文，赏赐就是工价，工价、工资。就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，这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，只出现在那节经文，意思是得到工价。就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这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，只出现在那节经文，意思是得到工价。得工价，神是赏赐的神。讲到工价，我们都会想到钱，那但是什么都可以。 Amen。 如果你因着神在你生命中所赐的恩典而行，赏赐就会临到。神说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 Amen。 这里就是神应许他以撒的地方，这就是后来发生的。神说，嘿，以利以谢不是你的，他不会是你的后裔，你会有自己的儿子，撒拉生的。我要再分享一个跟家庭祝福有关的故事，有时会让人困惑，但其实一点也不是，两者是可以结合的，都是真理。诗篇127篇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好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产业和赏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当你因继承而接受某样东西，与你的好与坏没有关系。继承的意思是你透过赠与而获得。 Amen。 你父亲赠与你，你爷爷赠与你，某人过世赠与你等等，你得到其实是个恩典。 Amen。 大家明白吗？好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这是用血得到的产业。 Amen。 有个人把产业给他儿子，不管好坏，他不会给他的仆人，就算他非常负责任，也很尽职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好的仆人，非常成熟，大概50岁，但他儿子只有18岁，但是这人还是会给他儿子，对吗？ 这叫做产业。那儿女是产业还是赏赐呢？都是。最后我要告诉各位，在约翰福音21章的故事，许多时候我们说屏幕师，你知道我们说丰富尊荣都从神而来，我说 Amen， 就连你呼吸的空气都是主赐的。许多人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但没有人可以夸耀，就算我们得到赏赐，都是因为我们使用从他来的恩典，他赐我们渴望，我们顺服那渴望，神就祝福我们，他赏赐我们，神真是良善的神。但是屏幕师，当耶稣医治人时，他对他们说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就像启示录对教会说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屏幕师，你说一切都是神的，但我们有责任。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明白，就连他给我们的赏赐，都是因着他起初给我们的恩典。我用约翰福音21章的故事做结尾，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后，门徒们回到加利利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他就是天生的领袖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，没收获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没办法把鱼抓上船，只好拖着网，同时摇桨。他们拖着网一直到了岸边，那些都是很大的鱼。然后在岸上，圣经说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结果他所做的事之一就是为我们做早餐。我们有些人属灵到不做早餐，我必须时时祷告，我必须耶稣为他的门徒做早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鱼拿几条来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没有他，他们整夜什么也没抓到。他对他们说大能的话， Amen， 所有的鱼都进了网子，多到他们没有办法拉上船，只能拖到岸边。但他却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主很有意思，他把功劳给你，他会这样说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。其实信心是他给你的，你仰望他，你自己都没发现，信心便产生永恒。只因你看见他，信心就产生了。他真的很棒，你听到这样的信息，然后产生信心，然后神因你对他有信心赏赐你。但有时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信心，对我的信心有信心，其实不是你的信心。我有一篇信息改变了许多生命。我昨天在网站上读到一篇见证，是一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姐妹，她说她听到那篇信息，她总是控告自己没有信心。她说当她要去考试时，主安歇在她的信心里，她求神让她可以达到 71% 及格的成绩，结果是 74%。 她说她进去时，她过去总是很有压力，这次她无法解释，进去时是平安放松的。不是她的信心，是主的信心。信息叫做安歇在耶稣神迹的信心里。当他赐你信心时，你使用那信心，他会说什么？他把功劳给你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。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，你打的，他们一整夜什么也没抓到，但他却把功劳给你。请各位记住，当他给你功劳时，别认为当然了，懂我意思吗？跟我们没关系，是他的功劳。赞美归于他，难怪在天上。好，继续大声赞美他。难怪在天上，我们可以拿他赐我们的皇冠放在他的脚前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没有他的恩典，我们也不会有这一切。 千万别以为是你自己的功劳。就算你得了赏赐，要将赞美和荣耀归于他。Amen， 让我们再次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！请在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眼睛，以及其他各地正在收看的，还有那些在德州达拉斯恩典革新教会的，赞美主。亲爱的朋友，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能做最棒的一件事，你能做最棒的事，在这一生中就是相信，相信一位良善的神，相信一位帮助你的神，寻找各种理由来祝福你的神，想要在你生命中显明他的丰盛的神，一位愿意冒着被你误会的神，只要他能爱你，一位不会离开你的神，就算你要他离开，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他，不是他需要你。一位爱你的神，要相信他是赏赐的神，这就是讨他喜悦的信心。但若是你没有基督，没有饶恕，不确定当你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，天堂会是你的家，不确定你的罪已得赦免，你和神中间没有阻碍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可以确认，现在是得救的时刻，就在今天。如果这是你，邀请你与我一起祷告，从心里祷告，跟我一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使他从死里复活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基督承担我的审判，一切的审判都在他身上，因此今天不再有审判，不再有定罪会临到我，而是恩宠，持续的恩宠，恩宠环绕我，恩宠充满我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当你看我时充满恩宠。在基督里我是神的公义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相信你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因他得了释放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大家起立，哈利路亚。请在场听到我声音的各位一起把手举起来，以及转播室的各位，接下来的一周，愿主祝福你和你一家，愿主保护和保守你和你所爱的人，远离一切伤害、危险、意外，远离自卡病毒、登革热、肺结核，远离肠病毒，远离所有伤害，远离所有邪恶。愿主保守你和你所爱的人，愿主笑脸对你，主是帮助你的，他的恩典充满你，你活在恩宠的思维里，你活在神与我同在的思维里，你与神不停地对话，你因他对你的良善欢心。就算事情的发生不如你的预期，你知道这是因为他爱你，为你预备更大的祝福，更大的祝福正在前面。因此要喜乐，我的朋友，下周对你和你一家会是很棒的一周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各位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。